而且前两天刚录完这股票的视频，这两天这评论区里就开始留言了，说啊 GME 炸了，论姐快来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吧。哎，没错，就是这个 GME， 它是个什么呢？是个股票，仅仅这两个礼拜股价蹭蹭蹭蹭最高涨到了400多块钱，整整翻了20倍。这还不说，更有意思的是 GameStop 它这公司其实是一个濒临破产的公司，所以呢这几天这华尔街啊就各大头版头条铺天盖地，哎快来看看呀，这有一帮韭菜要造反了，要干掉华尔街的大佬了。就连 Elon Musk 也开始发 Twitter 来蹭这个热度，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哎，这么大一个瓜，今天来跟小丽一起扒一扒。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GME 是什么。它其实呢是这个 GameStop 的一个股票代码。 GameStop 就是游戏驿站，就是一个卖这种游戏相关的产品的，从80年代就有了，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对不对，一直到2020年的时候，全球已经有5000多家店了，主要靠实体店。但是呢我们知道去年这个疫情，线上做不好再大也得倒啊。 GME 它也逃不了这个厄运，基本上就是亏钱闭店。不过啊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其实这个事儿没那么重要，我们基本上只要知道他这个发展的也混得不太好，哎，华尔街对他非常不看好就 OK 了。然后呢我们说说这个华尔街啊，华尔街他不看好一个股票的时候，他能做的事儿是什么呢？看好了我买，对吧？如果看跌呢我就做空，哎，就是这个 short。 他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先把这股票借进来，在这个价格借进来了，然后呢我把它卖掉，卖掉之后如果这个股票如愿以偿跌跌跌跌，然后我在一个低的价格再把它买回，把这股票还回去，哎，中间这个差价我就拿走了，这是比较理想的情况。当然呢如果说这个股票蹭蹭往上涨了，那他到时候就得以更高的价格买回来，这样他就亏钱了。这个其实也挺常见的，比如说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大空头那个股票里面就有做空，然后还有像过去我们听说的浑水做空瑞幸咖啡等等等等这些例子。那你说华尔街他做空 GME， 空就空呗，华尔街自己玩自己的，怎么就到了大众的视野里？这我们就不得不说到这个故事的发生地点，就是一帮宅男的根据地，叫做 WSB。就是在美国有一个论坛，就好像天涯呀虎扑啊这样一个论坛，它叫 Reddit， 非常大非常有名。然后在这个论坛里面呢就有一个板块就叫做 Wall Street Bets， 它呢是什么，就是说大家哎一帮股民在这里头交流经验啊，都是一帮散户，哎就今天说说哎你买了什么我买了什么，你赚了多少我亏了多少，大家交流交流这么一个地方。啊，你说大家聊就聊呗，该 GME 什么事儿？这是一帮宅男，宅男最喜欢打游戏。 GME 可是他们童年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所以呢他们看着这股票跌跌跌，其实心里也有想说哎，我要不要救一救他，就是有那种情怀啊，就好像你今年看着那儿放还珠格格，你还看一看，对吧，就是抒发一下自己那个情感。其实呢从2019年开始呢，这个论坛里就有人在说哎，我们要不要一起买 GME 啊，大家救一救吧。但是呢也是有人呼应没有人响应，所以这事儿一直就这么搁置了。直到2020年，就是去年8月份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转机。当时进来了一个大人物啊，就是 Ryan Cohen， 我们就把他叫做抠哥。抠哥啊，这个人来头不小。他呢，25岁的时候就自己创业，做了一家宠物电商，叫做 Chewy.com， 做了个6-7年吧。他35亿，把这个自己的公司就给卖掉了。这时候这个抠哥已经财务自由了，那每天哎看看股票啊，看看有什么新鲜事儿啊，哎就盯上了这个 GME。 所以呢当时在2020年8月份的时候，他就斥资买下了9%的 GME 的股票。然后呢这个抠哥啊，他觉得他想发挥更大的能量，他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给这个 GME 的董事会写了一封信，基本上就是说我很看好游戏产业的前景，哎然后你们有很好的用户基础，只是缺线上的业务，正好是我拿手的地方，让我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吧，我要加入你们的董事会。所以去年年底的时候啊，这股票就一点一点一点的开始攀升了。直到今年的1月11号，这天发生了什么呢？抠哥宣布加入了 GME 的董事会。现在精彩剧情就开始了。这件事儿一来哈，这个 Wall Street Bets 这个论坛里边就炸了，说啊，现在你看牛人也来了，春风也来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风口来了，我要飞。你看这1-2百万人在这论坛里啊，互相就鼓舞士气，觉得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上，撺掇彼此就开始买这个 GameStop 的股票。从1月12号到1月14号，仅仅2天的时间，这股票价格就从20块钱涨到了40块钱，翻倍了。哎，你别忘了最开始我们说这些华尔街对冲基金他们干嘛了，他们做空，做空那股票涨的时候他们就要亏钱。你想想他如果是在20块钱进场，现在涨到40，他基本上全亏光。之前4块钱的时候，假设他们那个时候进场，现在涨到40块钱，他们整整就亏了10倍。而且这时候完全没有要消停的趋势，大家都还是蹭蹭蹭蹭蹭往上买。你说这时候你亏了10倍，你慌不慌？这华尔街再大的佬也是人呐，他们肯定也慌。而且这股票蹭蹭往上涨，他们现在怎么办？我得改 赶紧给买回来，对吧？再往上再涨，越买我就亏的越多。所以当时呢，他们也是被迫不得已补仓，就是把这股票还得给买回来，贵也没办法，买回来赶紧补吧。他们一买，这股价一点一点点就更上去了。这散户一看，这架势好啊，那我还不赶紧趁热打铁，对吧？然后大家又蜂拥而至，一顿狂买。比如说我晒一下，说我今天这个账户里赚了多少多少钱。第二天，明天一个小哥说，哎，我今天赚的这个钱，把我之前的这个学生贷款都还清了，这么好的机会，赶紧上啊！一时间呀，铺天盖地，你打开任何一条金融的新闻，全都是 GME， 大家见了面都说，哎，你听说那 GME 了吗？哎，我也买了，你也买了吗？哎，买了，老张看。然后这个 Wall Street Bets 这个论坛里，从一开始他们就一两百万人，蹭蹭蹭，这几天现在已经将近六百万人了。这帮韭菜们终于改写了被割的历史，现在站起来当家做主人了。包括 Elon Musk 也发 Twitter 说 GME 加油，大概是这个意思。哎，我这儿补充一个小瓜哈，当时这些大的对冲基金他们也做空了 Tesla 的股票，所以啊，这 Elon Musk 现在力挺 GME 也真是输了胸中对这些大空头的一口恶气。而且这时候不光是散户，也有一些这种机构投资人啊，或者是专业投资者，他们看到这个机会呢，也决定进来玩一把。就比如之前有一个叫做 Social Capital 的，他的这个 founder 叫陈 Moth， 他就开始买更高杠杆的，去买一些 options， 就是这种叫什么期权，弄得这华尔街不得不补头寸。之前我们还没说，这个 GME 是现在做空最大头寸的一只股票，它做空的这个头寸基本上比它的市值还要多，所以这些华尔街的基金呢，他们就被迫不得不把这股票再给买回来，把这仓位给补上，就把这股价蹭蹭蹭蹭就往上推。当然大家在这中间买的原因也是各种各样了，有些人就是觉得说 OK， 我看好这个 GameStop 的股票，但这种人毕竟还是少数。还有一帮人呢，就想，哎，我也来凑个热闹，对吧？华尔街的羊毛不薅白不薅。还有另外一波人，这波人也是算是这些人里头最中流砥柱的一些钉子户，他们就觉得说2008年金融危机，华尔街因为你们搞的这些投机的行为，害得我们民不聊生。有一个用户他写了一封信，就是说当年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家怎么怎么惨，我们家我爸失业了，我妈失业了，我邻居什么三姨二姑父都来我们家住，过得特别特别的惨。现在终于这个机会到了，我就不卖，我就要买，我现在存款就1000块钱，我都去买 GME， 哪怕我自己房租我用信用卡，我也要跟你死扛到底。情怀其实还是挺感人的，就是有这么一帮钉子户，大家要么买股票，要么买期权，对冲基金不得不被逼着买啊，平仓，对吧？最后这股价蹭，有一天中间的这个时间涨到了483块钱呀。这就是妥妥的一个现实版的教科书版的 short squeeze， 就是中文叫扎空。所以之后你要看到这个词儿，基本上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些对冲基金被迫平仓，然后买，把这股价不断的推高，然后自己不断的亏钱，这么一个过程。这里边最著名的这个大空头叫做 Melvin Capital， 他亏了30几个亿啊，然后最后不得不悻悻离场，就慢慢演变成了一个草根和华尔街这些大基金的狼们的一个斗争。哎，草根呢心想，哎，这羊毛薅着很爽啊，当然也不会停在 GME 这一个股票了，对吧？然后慢慢的他们也开始盯上了其他一些被这些基金做空很大头寸的股票，比如说像 AMC 啊， Macy's 啊， Blackberry 啊，就在那不停的开始用同样的方法想去薅这个羊毛。你说这么买，这些对冲基金不就亏光了吗？那对冲基金肯定不干呀，对吧？就在1月28号星期四的时候，这件事情又发生了一个大反转，就是以 Robinhood 就是那个交易平台，就是这些散户买股票的这个平台，以它为首的很多个交易平台就发了一条声明，说我们现在要限制对这几只股票的交易，你们不能买了，你们只能卖不能买。哎，这就很有意思了，莫名其妙的一条规定。这个背后哈，大概有这么几种解释，我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哈。至于具体哪个是对的，我们先不做评论。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像 Robinhood 这种平台跟华尔街勾结，因为哈，这个 Robinhood 它其实这个平台是没有交易费的，没有交易费怎么赚钱呢？它就把这些交易的数据卖给一些大的对冲基金，这里边首当其冲的就是一只很大的对冲基金叫 Citadel。然后呢，这个 Citadel 啊，其实它是之前那个悻悻离场，亏了几十亿悻悻离场的 Melvin Capital 的一个大股东，基本上啊，那意思就是说。这个 Citadel 先伸出了援手来救这些对冲基金，就限制了 Robinhood 让散户在这买股票的这个交易啊，这是解释一。然后还有一些解释，当时这个 Robinhood 平台自己发出来的解释是说，因为现在感觉这个 bubble 就是泡沫太大了，为了防止散户在这里面受到风险的冲击，所以呢我们先限制散户购买这些股票。哎，这个反正大家先听着啊。然后这两天呢又有一些声明发出来，就主流媒体说，其实呢是因为这种交易平台在跟 Clearing House 就是这种清算所交易这些股票的时候， 它是有一些头寸的要求，但是因为这个股票呢波动率太大了，所以现在 Robinhood 这些平台没有办法补充上那些头寸，所以它才不得不停止了让散户来买这个股票。至于具体哪个是对的呢，大家可以自己酝酿一下哈。不过我们回过头来说一说，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泡沫？肯定是一个泡沫，对吧？而且这个泡沫比08年的那个泡沫来得更加的猛烈，更加的明显，更加的直观，更加的清晰。但是呢，就是有这些激情澎湃的这些所谓的钉子户吧，他们就是说我一定要跟华尔街死扛到底。确实，我们回到现实里稍微理性的来看这个问题，当一旦有人开始卖的时候，这时候啊，这个泡沫就要破了，破的话那你得都得赶紧卖，对吧？谁卖的晚谁就亏的越多，所以到时候这些人能不能撑到最后，其实也是挺大的一个风险。当时我说那个 social capital 就那个加入了这个行列的那个专业投资人，他这几天就一直在那个 Wall Street Bets 的这个论坛，他在那观察市场上的动向，然后他给出来了几个分析，他就说其实他发现这里边的人的分析极其之深入，甚至超过了现在很多华尔街对冲基金的分析员的分析，而且呢他在里边看到了史无前例的 transparency 就是透明，就大家真的都是开诚布公各抒己见的来讨论这个事情，完全不像是我们平时想象的就华尔街好像要搞一些内幕交易，就吃个饭喝个酒怎么样，大家都是特别公开的来说这个事儿，就是一股反传统反精英反华尔街的风潮就这么起来了。其实你我们说到刚才说 short squeeze 这个事儿，在华尔街业界它也不是什么特别新奇的事儿，只不过这个事儿从来没搞到像今天这个规模这个体量这个大众识别度被大众都认可了这个事儿。这个瓜虽然我们就这么吃了，但是你想作为监管部门它肯定不希望这市场上经常有这些无谓的波动，所以之后我们可以想象的一些问题，这些华尔街对冲基金们他们做空的行为，这种无限制的做空是不是应该被监管，或者是在一个论坛里面大家一起商量要搞一个什么事儿，算不算是对市场的操纵，这些其实都是留给我们和监管更多想象的空间。哎，我这个高度上升的还可以啊。不过最后我说一句，如果你想凑这个热闹要千万小心，真的现在是一个风险非常大的事情。如果你喜欢小视频也千万别忘了给我关注点赞一键三连，来支持一下连夜赶稿的 Lindsay 啊。那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了，拜。一个是一个 well established 的可以把它背诵完了。